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啊，希望能够两个人有一本圣经。暂时不要看这个 slide 啊，我们先读圣经。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要读二十八节到十九章十六节。OK， 我来为大家念，大家就跟着来看圣经，我会念的比较快一点。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自己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将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给我是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就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第十九章，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他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自己以为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那个人罪就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抢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坡滑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读的这一大段就是耶稣在受审的过程。大家看到这张 slide 是第一世纪基督徒他留下的手抄本，这叫做赖兰残卷啊，在最早目前是发现最早的手抄本，大约是在125到150 AD 之间。那这上面的出现了一些希腊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啊。好，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的那一句很有名的对话，比拉多对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是 我说王，我是为子而生，道是世间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问了这一句话，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刚刚读的这一大段里面，唯一一个是真理而且代表真理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但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大段圣经里面，耶稣讲了没有几句话，他也没有，甚至也没有把真理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所以当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的话，到底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里面来探讨的一个题目。整段的圣经里面那么多的人在讲话，那么多事情在发生，但是真理的本身说的话不多，而且对真理也没有下很明确的定义，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真理是什么呢？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它里面在教画画，要他说，老师说我们今天画一个题目叫做树梢明月，树梢明月啊，月亮挂在树梢嘛，树梢，我们今天来学树梢明月，画这幅画。然后他就开始画，一开始就拿一些淡色的东西就开始打底，打打打打打，然后他画花草，然后画山，然后画房子，画了半天明月没有，一直画，然后就发现他的色彩就渐渐是画了将近半个钟头还没有看到明月。我说这个节目在教什么？在画画，一直画画画画，画到后来哦，过了超过半个钟头，哎，终于开始画树了，树梢嘛，他开始画树，开始画树，树树树的画画画画。然后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很深的颜色来打那个天空的底，一打出来，然后画完了，哎，明月在树梢就显露出来。原来他刚刚前面做的所有的工作是衬托最后那个明月，哎，他是打底打到最后的时候，深色一出来的时候，明月就勾画出来，的确是明月在树梢上。我在想说，如果在座的要画这幅画，你要怎么画呢？明月树梢给你这个题目，你怎么画？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肯定先画个月亮了，对不对？明月主题嘛，然后学工程的说不定还拿一个圆规去画，画圆一点嘛，明月笑什么？这个画圆明月嘛，肯定不是弦月，明月就是十五的月亮嘛，肯定是圆嘛。那我们今天看说这幅画在画的时候，明月是到最后才衬托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看一件事情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的去看那个主体，也可以从旁边的事情来看那个主体，对吗？今天我们来看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也许我刚刚讲的真理的本身只讲了两三句话，也没有下很明确定义，但周围很多很多环境，我们今天来仔细来推敲，看看是不是我们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回答真理是什么。从这一大段的故事里面似乎没有提到真理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来看它的 background， 看看我们能是不是能够在其中看到这样一个主题，真理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约翰，刚刚读过的约翰福音18章38节，我们看先看比拉多说了哪些话。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的话就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是没有什么罪来。18章38节，这比拉多说的话。19章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章第6节，祭司长和差吏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比拉多说，你们自己钉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这是比拉多说的三处话。如果我们要知道再更一点细节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27章，好，17到26节，这一段话里面呢就讲的比较清楚。那我把这个关掉好了，不是。好，我们看另外一段呢就比较清楚一点，在马太福音27章17到26节，这里面讲到比拉多要释放巴拉巴的时候，他问他们说，我给你们放到这个节期的时候，你们有个选择，我可以给你放一个放巴拉巴，或者是放你们自己的王基督。很明显的，比拉多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拿一个很明显的 choice 给你，你还难道还要钉耶稣吗？耶稣没有什么，这巴拉巴强盗你要我把他放出来吗？事实上在这边讲的说，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是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受了很多的苦。你可以看到比拉多他在整件的事情里面，他心知肚明，他要在他面前这个受审的人是无辜的， 他非常知道，他说了三次我查不出他什么事来，他的夫人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管，这个明明是个义人，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那些人就开始闹啊，开始闹，巡抚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后来比拉多看到这样的事情，怕要生乱啊，怕要生乱，所以呢他就在众人面前洗手啊，说这个血留在你们身上，你不干我的事。于是就把巴拉巴释放了，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刚刚我们看这段是比拉多所做的事情，他做什么事呢？三次说他查不出事来什么罪来。他在看整件事情里面，他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比拉多他的不义，他的不义。真理是什么呢？我们从这里看到真理的反面，真理的反面是不义。我们再来看犹太人的反应。刚刚我们也读过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节，犹太人祭司长还有这些在当时的高官，他们去比拉多面前告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就不把交给你。他们告他的理由说耶稣作恶。耶稣作恶吗？没有，历史里面记载耶稣在世上没有做过一件恶事，他做的全部都是帮助人传扬福音的事情，他没有作恶。这是他们告他的理由，说他作恶。当比拉多要放巴拉巴强盗还有或者是耶稣的时候，给他们选择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喊着说，十八章四十节他们喊着说，不要耶稣，不要这人就不要耶稣，要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强盗在这个字里面，我们如果查原文化，强盗这个字在当时有叛国的意思，就革命分子，是叛国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把耶稣交给比拉多，要他定死，要他判他死罪，事实上是定他 做他叛国罪，说他是有叛国的现象，因为他作乱作恶作乱。但是犹太人本身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交给罗马政府告他，说诬告耶稣，说这个人叛国罪。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比拉多把一个真正的叛国罪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些人，这些犹太人祭司长反而说，哦，把这个巴拉巴放了，我们要把这个人放了。他们告耶稣叛国罪，耶稣事实上是无辜的。他们因为叛国罪的缘故，把耶稣交到比拉多的面前。但是当比拉多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反而要求要把一个叛乱分子放出来。这是犹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己以为是神的儿子。第十九章十五节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王钉十字架吗？比拉多最后一次问他说，这是你们的王啊，我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打我们没有王。这什么话？这是什么话？除了该打我们没有王，这是犹太人祭司长说的话。在犹太人每天他们有所谓的祈祷文、okay? 祈祷文，他犹太人里面的每天要读的祈祷文里面有一句话说，除了神我们没有王。这是犹太人每天的祈祷文，一直流传到今日，他们的逾越节里面祈祷文里面还有这句话，除了神我们没有王。在这里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他们告耶稣说他是叛国罪，说他是亵渎罪，因为他们是说他叛乱，说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是亵渎罪。结果他自己在众人面前，祭司长代表犹太人，在外邦人，在比拉多罗马的官员面前说，除了该撒没有王，该撒是当时罗马的皇帝。他自己犯了一个最最大的亵渎罪。他平常的经文里面，在祈祷文里面的时候，他说除了神我没有王，但是他今天居然在罗马官员面前说，除了该撒，除了罗马皇帝，我们犹太人没有别的王。这是犹太人所说的话。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不义，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不义，没有真理，全部是说谎话，完全没有真理。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自己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愈发害怕。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从了犹太人的不义和比拉多的不义里面大约的有一些背景看出来，不义 的相反就是那个真正的真理。不义，不接受真理，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惧怕。当不义出现的时候，当违背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个背后有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害怕就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害怕，他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刚刚我们前面读的经文也看到，当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妇人比拉多的夫人就差人来告诉他说，这个是义人，你不要管。他心里害怕，一直到最后他要释放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19章12节，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但是犹太人喊着说，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这句话比拉多听在心里，他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害怕这些犹太人生乱以后把这件事情告到罗马皇帝那里，说你看，你居然释放耶稣，耶稣是一个叛国分子，他是叛乱罪，他反叛该撒，你居然把这样的人放掉。比拉多害怕什么呢？他害怕失去他自己巡抚的地位，他害怕他自己失去他现有的那个权分。于是他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说，好，我交给你们当司机了，我把耶稣钉十字架，但这事与我无关。他自我安慰的这样说，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害怕中他拒绝了真理，他行了一个不义。我们来看看那些祭司长跟犹太人呢，在前面一点，约翰福音11章里面47节跟48节，这里面说这节经文是刚好就发生在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门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之后，这件事情传开以后，记载了这段事情。约翰福音11章47节到48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多神迹，就指着耶稣，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由着他，人人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从那日起，他们就要商议要杀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祭司长跟犹太人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因为他们心里有害怕。他说什么？他说，如果让耶稣继续活着的话，罗马人要来夺我们土地，我们的百姓也不再听我们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和当时的在有权位的人，他们怕失去土地，他们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威望和权威，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行了不义的事情，他们开始要谋害耶稣。约翰福音11章47节到48节，刚刚读过。好，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就看到的是这些人他们心中的害怕，因为他们不接受真理。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几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从比拉多的不义里面看到真理是什么，我们也从犹太人的不义说谎话里面看到一点点真理的反面是什么，我们也从比拉多的害怕里面看到一点点不行真理来违背真理的一些结果，那就是惧怕。我们也看到了那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拒绝真理而行不义所产生的后果，也是害怕。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说我们是人的本性是拒绝真理的，因为我们是行黑暗，我们在黑暗中，当光照进我们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个本能，我们是要反抗，我们是不愿意去听真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黑暗，难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光明的吗？我最近几个星期啊，就是上个一个星期前，我突然收到一封 email， 是我35年前高中在中国高在台湾高中的同学打 email 过来啊。一开始他是打电话过来说，我是某某某，我是师大附中，国内有师大附中了，我们台湾的师大附中啊。然后我是师大附中312班的某某某，我来找你。 然后之后呢，我就跟我35年前的同学就联络上，一旦我一报到以后，那个 email 就不断的来，因为我们班50几个人全部都留在一起，然后我就看到了很多很多同学的 email 啊，有人就 email 来往，35年前的朋友就突然有很多的 email 就来往，似乎就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35年前，我们还是一个那个高中生17、18岁的孩子那个时代。那我有一个同学呢，就在信里面 broadcast 啊，就叫，因为有些人还没回信，他因为有了大家 email， 他就开始就 broadcast， 他就在公开的信里面呢，就说邱某某，他找一位邱同学，邱某某啊，你怎么还不回信啊？你还记得我吗？当年35年前，当年我和某某某陪着你去某某中山女中啊，在一个女校，去中山女中门口对面的什么地方，在陪你去等那个女孩子。啊，那天还下雨啊！啊，我还看走怕去帮那女孩子擦头发，很温柔啊。啊，我们都淋雨了，但是我们都自己擦的。哇，这 email 就一来一往就出来，哎，就那个姓邱的就一直不回信啊，哇，结果就不回信，他又出来一封信，当时还有一个人陪了我跟你去的。你在哪里啊？你出来讲几句话、啊、难道我是说谎吗？我们都淋了雨了，你怎么不出来讲话？诶，那个姓邱的还是没有回信，一直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在看，很多人都看，我也在看，我在看，哇，好像看连续剧一样，越来越精彩。我想说，哇，这种事情他太太知道了怎么办呢？好，后面果然就有人就写信说，啊，这个信绝对不能让他太太看到。还有一个人信的说，哦，这个事情不能让我的儿子看到，我的儿子现在也是 high school kids， 那我不能让他看到。哇，很精彩，这 email 就出来。哎，结果就突然有一封信出来，哎，是他的署名，那姓邱的同学出来，他说啊，35年事情我不太记得了。就另外一个那个见证人也出来说，哎，我好像也不太记得。哇，那个原来那个原告啊就出来就说，哎呀，这你们怎么可能可以忘记啊？对啊，你们怎么可能忘记？难道我是乱讲的吗？我为真理做见证，哎，难道我是乱讲的吗？好吧，既然你们都不记得了。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说这个事情了， I keep my mouth shut， 就把信关了，这最后一封信。那过了一天以后，又有一封信上来，嘣，上来一封信，还是那个姓邱的，上面写说，继续说啊，继续说啊，我还要听，我还要听，然后下面署名邱太太，从头到尾他太太都看到所有的信，从头到尾他太太都看到信。让我在看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哎呀，35年前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想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很怕说到时候有一个人上来说，吴一强啊，你在哪里啊？35年前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人一生里面，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你全部都充满的是光明吗？我们的一生里面，你每一件事情都行在光明中吗？你希望见到你的老朋友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如果过去有一些事情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你不希望人家知道，那些人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的过去的一生里面真的是完全是充满光明吗？或者我们像这些犹太人，像比拉多一样，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以为时间的推移可以把这些事情抹掉。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一个真相，它像光一样把黑暗的事情都显露出来。圣经里面说，当我们在末日在见主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赤露敞开的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瞒得住。我们怎么样子面对这样的事呢？如果我们的过去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面对真理呢？我们这样黑暗的部分怎么样子在光明显露之下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呢？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真理是什么呢。诗篇25篇第4节， 到第五节，这里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在诗篇二十五篇这里面讲到，真理是引导我的，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标准，它是引导我的。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里讲到真理是释放人，使人得真自由的能力。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惧怕。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大段耶稣受审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一个唯一不害怕的就是耶稣。在人的眼中他是应该害怕的，因为他快要上刑，他快要受死了，他应该是害怕的。但是居然在那整个故事里面唯一不惧怕的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为真理做见证，他来是把真理向人显明。反而是审判他的比拉多怕得要死，反而是那些诬告他的怕得要死，他们一定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因为他们不行真理，他们心中害怕。耶稣不惧怕，因为他行真理，因为他代表真理。我最近在读教会历史，我看到早期的三世纪二三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当时的罗马政府的压迫下就殉道。当时基督徒被抓到，很简单，问你三个问题，当众在罗马政府官员面前问你三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问一次，你说是。再问你一次，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是。再问一次，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是。 OK， 这他们的法律规定，你三次回答都是，马上送到罗马竞技场，就被狮子老虎当众就吃掉，被撕成 碎片。在当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上百成千的基督徒向殉道，被这些狮子老虎吃掉的还是小事，还有的受很多更其他很奇怪这个样的酷刑而死的，有些被绑在柱子上烧死的，有些是一个铁的椅子，被烧红的铁子椅子把人放在上面，在那边活活烫死的，还有很多被煮死的，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为什么，他们勇气哪里来呢？因为他们心中有真理，他们没有惧怕，跟耶稣受死前的时候一样，他们心中有光明，他们充满了真理，他们没有惧怕。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神的国度，它是一个范围，一个权限，你可以属于真理，或者你可以抵挡它。你如果属于真理的人，你进入神的国度。耶稣基督带来真理，他本身的真理，他带来真理的国度，他来带来真神的国度。耶稣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是耶稣他本身，是他自己，是他自己，耶稣是他自己。最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二十八节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大段经文里面的第一节，众人当耶稣该亚法衙门那里去，那解去，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逾期。所以从约翰福音这里面的记载，通常在神学上面有一些争论，因为跟其他三卷圣经记载的有一点点出入，但是我们今天这边稍微有一点，因为刚好读到这里，我们就向大家分享来看一下。在这里讲耶稣被交的那一天，耶稣被交的那一天，他说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是指什么？是表示那一天逾越节还没有开，还没有吃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被交到比拉多手里那一天，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说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他们说不想进衙门，因为衙门是外邦人的地方，污染了，进了外邦人的院以后呢，就不洁净，就不能够晚上就不能够吃逾越节的晚餐。好，所以逾越节晚餐还没有到。好，再看另外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然后那一天，那日就后来就是中午的时候，午正到申初啊，那个时候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第约翰福音九章十四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啊，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月节的那天的早上啊，预备月节就是要杀羊啊，杀羊，杀羔羊，预备什么？预备当天晚上月节要吃羊羔。OK， 所以月节，所以耶稣被审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天的早上在做什么呢？早上在做什么？在预备，预备要杀羔羊。当时按照犹太的一些记载啊，后期的记载里面也有这样记载说，耶稣是月节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在犹太的典籍后期的典籍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如果这个记载这种算法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弟兄姐妹注意看一下这样一个场景。那天是月节的预备日，当时在杀羔羊，在圣殿里面祭司献晚祭，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啊，杀羔羊，在所有地方在预备要杀羔羊，杀羔羊当天的晚上是月节的晚餐，所以在早上就开始预备预备预备预备，到中午就开始在圣殿里面现开始准备要杀羔羊，大约在下午三点钟，这边记载大约在下午三预备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祭司在圣殿里面把羔羊杀完献晚祭，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城外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看到没有，在圣殿里面这边在杀，在城外也在杀，这边杀的是一只预表耶稣基督的羊，在城外杀的是真正神的羔羊，这边在杀，那边也在杀，这边晚祭献完的时候，那边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被神完全悦纳馨香的晚祭，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这是一个历史，当我们今天回顾过来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但在当时没有人明白，就像比拉多问的那个问题一样，真理是什么呢？对他来讲，真理就是他保住他的权位，他巡抚不要丢掉而已。真理是什么呢？对犹太人来讲，他只要保住他的权位。真理是什么呢？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凡是主真理的就听他的。罗马书五章第八节里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爱，它虽然像真光一样照进黑暗，我们不舒服，我们不喜欢，我们本能要拒绝它，但是真理的本身是耶稣他自己，他在我们做不义很多很多坏事，不谅解不承认他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在我们还在做这样不义当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默默地挂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多陷害他的人在那里，这边在杀羔羊，这边在想自己的权位，这边在想自己的好处，在做不义的事情的时候，那个默默的羔羊在那边无怨无悔的爱为我们舍命，他代表真理，光照在黑暗里面不舒服，但是他带来一个真正的生命，他带来一个没有惧怕的自由，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记号。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十节里面这样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行在黑暗里面，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若自己说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一章六到十节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光明和黑暗，真理和不义是一个对应的记号在那里，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有个选择，我们可以承认耶稣是真理，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的黑暗，这里耶稣说我们的一切的罪一切的黑暗在他里面就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选择像当时的比拉多还当时没有一个看明白的人一样，我们继续的来拒绝真理，我们继续的来维护我们心中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认为神在说谎，我们认为神在说谎话，这样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就继续活在我们黑暗里面，我们继续活在 怕和恐惧里面。我们希望有自由吗？我们希望有真正的不害怕吗？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吗？我们难道没有害怕吗？也许我们的过去里面，感谢主，我们真的没有犯过很多很糟糕的坏的事情，希望没有。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每一天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说，当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不按照他的话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违背真理，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也许没有做一些很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不听到的话，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今天有忧虑的时候，我有害怕的时候，事实上这都是一些违背真理的一个现象在我们当中产生。那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说，你是真理，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无怨无悔的爱，让我们一同来接受真理，行在光明中，接受神的大能。我们现在请刚才我们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上来，我们再领大家再来唱一遍这首无怨无悔的爱。我们要唱我们弟兄姐妹会先在这里唱第一节啊，等到救主为我离天家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当请大家一起来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当中今天有一些人，我祷告有一些人，神给你勇气。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承认真理，承认耶稣基督是你救主的，我希望你今天神给你一个勇气，让你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歌。在唱副歌的时候，我鼓励你，让神给你有这样勇气。你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话，我鼓励你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了，你今天心中有感动，你也愿意再度的到神的面前来说，我要接受这无缘无故的爱，我要承认真理，我要接受真理，我不怕在过去的黑暗被人揭晓，因为耶稣那神的羔羊已经在十字架上，那无缘无故的爱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有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说你来到前面跟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不再只要求到副歌开始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你愿意的话请到前面来跟我们一起唱。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要拒绝他。
你那无缘无故的爱充满我的心灵，你那无缘无故的关怀温暖我的胸怀，我曾渴望得到人的爱，却是一场虚空。你那无穷无尽不改变的爱，不舍不弃来寻找我。
一起唱，
救主为我离天家，为我受痛苦悲伤，为我自在世加上，向我表明神无敌的爱。你那无缘无故的爱充满我抗接受，让我无缘无悔的生跟随你，聆听的声音，就那无缘无故的爱充满我的心灵，你那无缘无故的关怀温暖我的胸怀，我很渴望得到人的爱，却是 穷无尽不改变的爱，不舍不弃来寻找我，求主为我立点亮，为我受痛苦鞭伤，为我死在十架上，
真是差遣你的爱子耶稣，把真理和恩典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原来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原来都行在黑暗，行在不义里面。主，但是你就是带来这样无怨无悔的爱。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主，今天带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主，我们说主，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的真理驱走我们一切的黑暗，驱走我们一切的过去。也许我们在过去有一些事情，我们对不起人，我们对不起神。主，但是神在你自己，耶稣基督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无怨无悔的为我们舍了命，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愿真理与我们同行，愿我们与真理同行，行在神的光中，在爱中，永远不再惧怕。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